啊，多受几次受这个戒的熏习，可以的。啊，哪里有传戒都可以去受的，一次一次的熏习，皈依只有一次。啊，你们同学们要记住，啊，皈依一生呢，只有一次就够了。啊，我们是皈依三宝。不要搞人情佛事啊，是皈依三宝，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啊。所以受皈依的时候，这一个法师是代表僧团来传授皈依，而不是皈依他一个人啊。所以皈依只有一次啊。假如对于皈依的意义不懂得，我们这边呢有传授三皈的录音带，回去多听几遍就可以了啊，没有必要啊再重受啊，没有这个必要啊。所以不要搞人情佛事啊，我们这个皈皈是回头啊，依是依靠啊，三宝是自信三宝，觉正净啊，自信觉是佛宝，自信正是法宝，自信清净是僧宝啊。这个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，而不是皈依某一个人啊。是我皈依某一个法师，这个是大错特错啊。这个话说出来，叫真正懂得佛法的人笑话你。你在佛教门外，你还没入门呢，什么叫佛法你还不懂啊。啊，就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。说一位痴呆，甚自惭愧，劣之慢心，痛自改革。一位痴呆，这是讲真正修行人的态度，特别是禅宗。禅宗在参究啊那个功夫得力的时候，真的是如痴如呆。这是形容这个用功的样子。甚自惭愧，我们比古时候人比不上了。比起这个时代民国初年这些大德们，我们也比不上了。有什么好功高我慢的？所以跟他们比比，我们实在是惭愧之极啊。人家都那样发奋勇猛精进，我们自己还在这里懈怠，这怎么能成就呢？自以为聪明叫劣智啊，不是真智慧啊。慢心是我慢，自以为了不起而瞧不起别人，这个是修道最大的障碍啊。大师在此地教我们要痛自改革，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想法、看法、做法、说法，把这个修正过来，这叫修行啊。 首先呢，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过失，然后啊，才把这个过失啊修正，这样功夫就得力，功夫才能够进展。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过失，他就无形可修了。经文里头常常给我们说，等觉菩萨都时时刻刻检点自己的过失，还在认真的痛自改革啊，他才能成得了佛啊。何况我们在凡夫位，哪里说没有过失呢？过失、毛病、习气太多太多了啊！我们为什么要读经？为什么要读圣贤书？印光大师劝初学的人念《了凡四训》，念感应篇，念安世全书，为什么？无非是找自己的毛病而已呀。这三部书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，天天拿这个镜子照照自己。啊，我们每天照镜子，看脸上有没有肮脏啊，把脏去掉啊。读经是看心里头有没有肮脏啊。你的思想见解心地清不清净？帮助我们改过自新，这个太重要了，这叫真正修行啊。所以说功夫得力不得力都在这里，每一天因循苟且，一天一天混日子不得了啊，这个光阴空过了，没有比这个更可惜了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觉悟的啊，一定要知道的。下面一段，这是一首偈，礼举素净随上下，无心整理任他黄。这是讲菊花了啊，篱笆旁边开得高高低低，后先不与石花近，自图霜中一段香。这个宋州禅师的意思在后面这两句，菊花开在篱笆旁边，不跟其他的花争奇斗艳呐，取这个意思。一个修道人不要去跟人比啊，道业成就那就是自图霜中一段香，这个是形容自己的道业成就啊，不要跟人比。 知足常乐，理得心安，道理明了了，心就定了啊，不跟人争啊，就是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啊，要真正做到。我们一生目标只有一个，求生净土。我们心里面只支持一样东西，六字后面，这就对了。其他都不是我们需要的。你能这样去修学，那就自然有一段的清香啊，这个香在佛法里叫无分界香啊。啊，这个确实是有。下面这一段是彭二林居士讲的，就是彭继清居士啊，二林就是彭继清。他有一个无量寿经的起心论啊，无量寿经起心论是他做的啊，彭二林做的。他是清朝乾隆时间的人啊，这是贵族出身的。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，就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啊。虽然出生在贵族，他没有做官，他学佛，在佛法上很有成就啊，念佛求生净土的，这往生传上有他啊，他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从今以后愿顿时不见之而不悔，作业斋功斋婆，向厨房灶下安稳过日，今生不敢复作度人妄想。这个一段话是在讲，就是老实念佛的注解啊。什么叫老实？这就是老实了，这真正老实了。这个顿时就是隐居，古时候有许多有德行有才干的人，没有出来做事，好像对社会也没有什么贡献。但是那个历史上啊，给他立传。我最初读二十五史，是我是在二十多岁时候读的。总看到这一篇呢，这个二十五史的又叫隐逸传。我那个时候读这些东西啊，心里非常啊感慨，很迷惑。就这些人虽然有道德有学问，对社会国家没什么贡献， 他有什么资格立传呢？想不通啊。以后学了佛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对社会国家贡献特大。他什么贡献呢？就是现身说法，于人无增，于事无求。如果这个世间每一个人都不增不求，这天下就太平了吧。所以这个台湾在早年呢，社会上不是选举好人好事吗？啊，那个时候我在台中啊，跟李老师求学的时候，有一天老师兴致来了，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好人好事，啊，那个好事上他把那个圈一圈，好人好事。这社会上好事的人多了，就动乱了，就不安了。所以这些好人呢，不好事啊。他不是没有能力跟人争，他有能力不争。没有能力叫与人无争呢，那个没有意义啊。真有能力跟你争呢，不争。有能力求不求，那才真正叫做不增不求，那是德啊，是师德。所以历史上跟他们立传很有道理。那么这个地方幕后一句，我们要知道它真正的用意。今生不敢复作渡人妄想，彭二林居士渡了不少人啊。在十世的时候讲经说法，著书立说，渡人很多。怎么说不敢复作渡人妄想呢？诸位把《金刚经》多念几遍就明了了。虽然度一切众生，实无众生的度者，他心里头从来没有说是我度了多少众生，没有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这就对了。如果说是我有能力度众生，那些众生都被我度，这个人呢心就不清净，功高傲慢习气就起来了，那就错了。所以一定要学菩萨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尽心尽力去做，心里头不留一点痕迹，干干净净。净宗只准你心里头留一句佛号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一切放下，什么都不留，这就对了。这个底下两段呢，都是彭吉清居所说的：信乃善缘，得闻法要。这个信是自己庆幸呐，有这个善缘呐。闻道法要，这个法要是念佛法门啊。他一生自己念佛，也是专门弘扬念佛法门的人啊。你看他读华严，这个很了不起啊。他读了华严呢， 做了一篇华严念佛三昧论啊，把华严经的修行方法通通归到念佛，这个叫真正的把经念通了，普通人做不到啊。啊，还有说是这个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就是彭二林讲的啊，这个都不是泛泛的能说得出来的呀。他的确入了华严境界，的确证得念佛三昧，否则的话这个话说不出来啊。所以得闻法要这一句就是听到念佛法门啊，念佛法门是一切法门最精要的啊，任何一个人得到这个法门，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，是此千生万劫。这一句是讲他的可贵呀，啊，千生万劫难遭遇，你遇到了，能够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，你就成功了，啊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够永脱轮回，圆成佛道，转凡成圣之时。啊，真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，我们遇到了。啊，上夫徘徊歧路，乍前乍却，却是后退。啊，前是前进，啊，进进啊又退一退，这就是信心不足。虽然遇到了信心不足，徘徊歧路啊，就是还想学其他的法门啊，宗门教下了还没有把它放下，甚至于还有世间这些东西啊，哎，兴趣还正浓，这都叫徘徊歧路，不肯专修专学啊，这真叫可惜啊！啊，进进退退啊，这更历千生万劫，亦如是而知耳。啊，这样的心态，纵然是遇到了第一殊胜的法门，也不能成就啊！纵然是千生万劫之后啊，也就如此而已啊。这一句话正是讲到我们现前的状况，我们在过去无量劫之前遇到这个法门呢，就是彭二林讲的，咱们在徘徊歧途啊，进进退退啊，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可怕，没有把这个机会啊抓住，没有专修，所以才落得这样一个地步。宽宽是何宽？辗转沦陷，这个辗转沦陷呢，就是三途轮回，三途六道的轮回，更有不可知的哉。这句话讲得很悲痛啊！啊，所以说是一定要把这个机会呀抓住。 这才是真正聪明人，真正有智慧的人。啊，咱们其他的事情不能再干了，再干之后啊，就不得了啊。六道生死轮回可怕，啊，底下讲轮转生死中无须臾少息，六道众生就是这样的，想稍稍停止一下都不可能，都得不到啊！又复细细如灯春台，曾不知佛与菩萨为之痛心而参悟也。啊，这个六道生死轮回，一般众生迷惑在其中啊。不肯出离呀，啊，六道里头轮回呀，就像登春台，春台是什么？春天呢，游春的放春假，游春热闹得很啊，啊，这搞六道轮回就像搞那么热闹一样啊，啊，佛与菩萨看着这个众生，看这个现象啊，痛心呐，流泪，啊，但是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。不知不觉，麻木不仁呐！啊，有什么法子？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无非是唤醒我们呐！啊，历代的祖师大德苦口教导，也无非是唤醒我们而已。佛祖与我们的恩德就是从这一方面说的啊，要不是他提醒我们，我们确确实实不容易觉悟。再看底下一段，如信心颇深，但好张罗，即好游，好交集，实为修行一大障碍。其沉潜度末，则其业无量啊，皆知。那么，这个是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记录下来的，不知道是老法师给哪一个人写的信啊？是不是？所以这如啊，一定是确有其人的啊，这文钞里头抄出来的。他只是印光大师的话语，没有说明印光大师给什么人说的啊，但是值得我们警惕啊，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毛病啊。信心颇深呢，这个好事啊，这是我们这一生脱离轮回往生净土的好姻缘呐、啊。怎么有障碍才能成就？如果有障碍啊，纵然好姻缘还是不能成就啊。它障碍在哪里呢？好张罗，好事啊，这好人呐、啊，好事啊，这麻烦大了啊。他喜欢游玩，这个游玩是指游山玩水呀、啊，啊，喜欢交友，这个交就是交界朋友，啊，交界朋友当然应酬就很多了，啊，喜欢这些，是为修行一大障，这个是修行人的大障碍。 所以你对净土信心再深，这个障碍障碍你的愿心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信心虽然有，你的愿心的三四两还有两个，有半就十，你成就就困难了。所以大师教给他了，要沉潜度墨，把这些不是必要的这些应酬通通远离，通通断绝，要把心定下来，一心专念呢，才能成功。所以这个立业了，那就无量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交友张罗，喜欢场面，喜欢形式，喜欢热闹，与实际的修行没有好处啊。这个下面都是印光大师的文钞里头的、啊、如是何等根性，而与法法咸同也，其急切纷扰，久则何至实心啊。这一句我们想想，弘一大师把它记录下来，作为自己警惕自己的，这个101条都是弘一大师自己警惕自己的。弘一大师是什么根系？他揭露这一条，就等于印光大师直接跟他讲的一样，他接受过去了吗？他不管跟谁讲的，他接受过去了吗？弘一大师是什么根基？还这样的警惕，再想想我们是什么根基？我们跟弘一大师比一比，行吗？啊，你还想去做个通家？啊，通宗通教？啊，广学多闻？那就是要好看啊，要面子啊，到头来呢依然六道轮回啊。大师这一句话就是教人要专要精，要把所有一切佛法统统放下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不是这个根器嘛，做不了通家嘛。我们对于古来的祖师大德样样精通的只有五体投地啊，佩服他，敬仰他，不能学他了，学不到啊。啊，学个什么呢？就像前面讲的，我们学一个斋公斋婆就好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还真有成就啊。到临命终时欲知实质，是自在往生，站着走坐着走的多的是了，那就叫真正的成就。所以李延池大师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通家了，他学的东西多啊，以后遇到净土法门之后再不学了，全部都放下了。所以莲池讲啊，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，不干了、啊、八万四千行饶于他人行啊，自己只一部阿弥陀经，一句阿弥陀佛 真的彻底放下了，所以他才有成就。啊，我们今天比莲池、比偶一，甚至比弘一大师差远了。他们都觉得没有能力去搞，我们还有什么能力呀？所以我在过去讲经的时候一再提醒同学啊，在我们这个时代，一生一部经上等根器啊。如果说一部经太枯燥了，想多学一点，好吧，你学净土五经，这五样了，五经一论六样了，我跟你讲那叫中等根器啊。五经一论还嫌少了，枯燥无味，再多学一点还可以啊，再可以给你加一个净土十要啊，净宗这些语录，那叫下等根器。你说这个东西还少了，还想多学一点，保证老兄依然六道轮回，你这一生决定不能往生。我说的真话，都老实话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大通家的时候，这个心呢要死掉。啊，要老老实实，踏踏实实，一门深入。啊，这是真的。决定不能够学杂了，决定不能够学乱了。啊，这是真正要紧的事情。四十八条，大主经存成，于二六十中不时有一念虚浮待惑之相。这是叫平时我们自己用功啊，主经一切恭敬存诚，我们是以真诚之心、恭敬之心处事待人接物。别人对我刻薄，我对他要诚敬啊！为什么呢？我学佛，我要求生西方世界，我不能跟世间人一般之见啊。这才行啊。啊，那我这样做，我不是处处要吃亏吗？吃亏怕什么？不肯吃亏啊，西方世界就去不了了。这个世间我们一定要放下，一定要舍弃，一切都不要去计较啊，以真诚恭敬心来相待，纵然吃亏上当也欢欢喜喜，遭人家侮辱回报我们也欢欢喜喜，我们的业障才消掉啊，我们的道业就清净心成就了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虚浮啊、懈怠疏忽，这叫大意呀，这种想没有，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能够见得到的啊。所以一个真正修行人无论做什么，他小心谨慎，心很细啊，这个粗心大意呀，这是待惑之相。这心什么？心不诚不敬，心果然诚果然敬，他做事情处事待人一定小心谨慎啊，样样都做得很圆满啊。所以从日常生活当中啊，能看出你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诚敬啊。 普贤大愿第一句礼敬诸佛，就是逐渐存成的意思。介于世人筹作，筹作就是应酬，跟世间人往来，为以忠恕为怀。跟人往来一定要忠心，这就是真诚心的对人。恕是对于一切人的过失决定不分别，决定不执着，不挂在心上，这是恕。恕的发展就是大慈大悲，这个大慈悲心就是从恕里头产生的。不计较一切人的过失，我们这个心量才大了，心底才清净啊。所以在一切时一切处啊，恶念自无从而起啊。我们要想断恶，要想修善，这是真的是基础啊。我们想断恶修善，恶断不掉，善修不成功，原因在哪里呢？把这个一段多念几句就知道了，就能发现那个根源在什么地方。这个上卷呢幕后的一段，只需将一个死字挂在头颅上，这印光大师常常用这个字，他底下讲原著云此字好得很啊。印光大师自己的佛堂啊好简单呢，楞严山我去看好简单啊，就是一尊佛像上面挂一个死字，尘世非常的简陋，人一心真是向道啊，常常念到死，死了一样也带不去啊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一场空啊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。后面这个小柱是传观法师住的，这个小柱的时候要把它放在前面就有意思了，这是说明这个晚晴集是怎么来的啊。弘一律师自号晚晴老人啊，这是他给他的号很多，他这个别号大概有七八十个，搞都搞不清楚，大概他自己也搞不清楚。那么这个晚晴老人呢，是从灵异山这个诗句里头啊，天意莲幽草，人间爱晚晴啊，所以他就用晚晴呢，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号啊。律师于信几年言观本寺。就是在这个西禅寺闭关在官房里面集佛经足语警句二卷，这是上卷，底下是下卷所以叫做晚晴集这个晚晴集是这么来的好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